耶稣生命传承，
坚韧和
正义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最主要就是说，我们要来领受耶稣的生命。因为我们明年的意向是生命传承。生命传承的意思就是说，把属天的生命、福气，还有永生给人家，让人家也得到传下去，一代一代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了。是，我在有的时候在想，我们像现代，真的是很幸福啊。以前在中古世纪，还要甚至再早一点的时候，你要是传耶稣，人家要把你抓起来钉十字架；你要是传福音，人家抓起来丢到狮子笼里面喂狮子。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自由的传讲，但是很不幸，自由了反而变成好像不很认真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说耶稣生命的传承，我们主要就是要说耶稣他的生命从几个方面，是从哪边来的？那么耶稣他的生命要往哪边去？我不是说他在地上活着的生命，我是说他的属灵的生命，他的精神，他的灵命，还有他的影响力，还有他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一切。那么我们可以从刚才我们开始练的耶稣的家谱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端倪了。各位，你知道你的孩子受爸爸的影响大，还是受妈妈的影响大？受妈妈影响大，很多研究都是证明是受妈妈的影响比较大。我们看耶稣的家谱呢，他共有五位女性，也就是说这五位女性呢，可能就是耶稣生命的传承一路传下来的。他第一个是他玛，这是在创世纪38章里面讲。那么我给他一个标题是说，他是一个坚韧和正义的力量。所以耶稣他能够坚韧，他能够有正义有公义，那么是从他玛那边过来的。这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这个他玛的故事是这个样，他玛是嫁给犹大的长子儿，结果儿过世了，又嫁给他的次子，次子又过世了，结果还有一个小的叫做谢拉。那么犹大就心有不甘了，怕了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等我这个小孩再长大一点再，因为他们以前有兄终弟及，那么就是说哥哥死了，弟弟要接哥哥的太太，那么他的产业就可以流到这个家族里面去。所以连死了两个，这个犹大心里面也慌了，他就说我等我这个小的再长大一些吧。但是他嘛，他坚韧的个性还有正义的力量，他不愿意苟延残喘，因为他心里想啊，他说我如果不能够为我的夫家留后，那么我夫家的产业就流失掉了。所以他有一天听说他的公公犹大要到一个地方去，他就也到那边去，蒙头假装是一个妓女，结果正好 跟犹大就发生了关系，然后他跟犹大要一个当头。那么我的眼睛真的好难受。那么所以犹大把他的帐子把他的东西都给了他做当头。后来完了事，那么犹大也回去了，他也回去了。后来她怀孕了，那么犹大就说，你这个不公不贞的女人，你是犯了罪的女人，就要处死她。结果她说，我这是为了我的家族的产业，我有我先生留后。那么她说，你这个孩子是从谁来的？她就把这个帐子都拿出来，这个给我这个人就是他的爸爸。哇，犹大说，哎呀，你比我还有义啊。为什么？不是他找借口啊，因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他可能会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在创世纪38:28，他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 OK， 所以犹大失心，但是他嘛，为了要让这个家族产业继续，他冒着死的危险，连犹大都称赞他。后来你去看，他生了两个，后来一路传下来，然后最后14代传到耶稣基督。这一个女人，她能够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留下一个名字，你就知道神多么看重这一个坚忍跟正义的一个力量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她把她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她为了这个家族摆上所有，摆上他的命，赌上他的命，他是认为这是做是对的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啊，我们看我们的父母亲啊，真的是屈劳含辛茹苦，真的是看，尤其是我是50年代生，那时候台湾很贫穷的时候，那么看到家里面那要怎么样张罗一顿饭，尤其我们家7个小孩，真的是，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，我早饭不吃一块，一点晚饭都没有了。但是就看到多么辛苦的一个环境一路过来，我就真的是想到我母亲也是这样子的辛苦，但是与他妈比又差了很多了，不是吗？圣经上面都记载他是一个有义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的家属能够继承了耶稣一脉传统的血脉，而且继承了他们的产业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。他嘛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有幸认识他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姐妹呢，她的名字叫拉合。哎，拉合也是一个妓女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圣经上面都讲那些大有能力，或者是出身正统，或者是说名门闺秀或什么的，只要我们愿意为神的国，为主摆上一切。那么拉合的事情是在约书亚记里面，那么有一个副标题说他是信心跟勇气的表现。耶稣有幸在他家族里面有这么一个女人，他这么有信心，他这么有勇气，他多有信心，他多有勇气呢？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您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古城啊，拉合是 开饭馆、茶楼、酒楼的，也是帮那些行路的山甲、流浪在外的人，给他们解闷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开了这个酒楼呢，以前的酒楼都是在城墙上面。为什么会在城墙上面呢？因为以前的城墙，当天黑的时候呢，外人都要赶出去，要保持这个城里面，免得有奸细有坏人进来迫害，所以外人要赶出去。那么很多做生意的人呢，他带了牲畜要来买卖，或者是买了牲畜要带走的时候，天黑了，那你把他赶出去也不行啊。所以他们会有公共的羊圈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呢就上了城墙，到旅馆里面去住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可以吃东西，还有住宿都没有问题。那么拉合就是那个旅馆里面做事的，或者是他拥有这个旅馆。那么他为什么说他有信心有勇气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正好有两个探子从不对，有他们进了城来探，那不是约书亚跟加勒，一个叫做拿顺，一个叫做沙门之类的，还是什么的沙门呐、啊？沙门是拿顺的儿子。那么就他们就来探虚实，结果人家发现说有奸细来，就开始抓。结果他们在拉合的旅馆就慌了。那拉合呢，他知晓大义，他知道神，所以他就包庇他们，而且跟他们说，那赶快，那么我放一个绳子下去，你们赶快顺着绳子下去，你们就跑吧。那么他跟他们讲好了，说你们大军来的时候啊，你要不要杀我家人，在我旅馆我的家人，你们要留我们命。所以探子说，好，你在你家的窗户上面缀一条红色的丝线丝缎，我们就不进你家。所以当王来追杀他们，追到这边，他就指着翻响的方向，结果就让他们逃命去了。后来以色列大军来攻城的时候，他就把红色的丝缎 Raven 放下来，这个就免了他。后来又跟那个沙门结婚，所以他就也成为耶稣家谱上面一个妇人。那么这个探子跟他说，约书亚记上面说呢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所以他们就存活，得以存活下来了。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对神的有对神的子民，对耶和华的军队有信心，而且又有勇气的一个妇人，他成为耶稣的祖先呢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多么有信心，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一个表现。拉合呢，其实这个圣经上面也没有讲他很多，连他玛也没有讲很多，但是却在家谱上面献出他的名字来了，哈雷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如果我们 也是信了耶稣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甚至于能够有勇气为神来传扬福音，能够让福音能够广传，能够再一次传到我们身边的人或什么的，这是信心跟勇气的表现。在这里虽然说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，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都会有压力，甚至于说在以后末日的时候都会受到压迫，但是当我们还能的时候，我们传扬基督的福音，让再一次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保守带领我们，哈利路亚。而当我们愿意为神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即使是你不方便讲不能讲的时候，你就会用你的身体就亮出那个信号，你是神的儿女。我以前在做事的时候，有一个我认识的人，真的，你看他你就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看他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真的是为人谦卑柔和，那么对于他的信仰却又这么的执着，是不是？就好像你如果说人家说，哎呀，礼拜天早上来啦，来我们出去怎么样怎么样啦，我现在会，我说没有办法，这样子好了，礼拜天下午我带你出去玩，我出钱我陪你，但是早上我要聚会等等。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，虽然这个世界将来会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有出问题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要宣告神的恩典祝福与怜悯要连到我们。拉合是一个好的例子，拉合跟他玛都不是出身什么样，但是神却是大大的重用他们，甚至在那么42代里面他们的名字都出来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甚至他们的先生都没有怎么讲，他们的名字反而突出了。所以我们姐妹，说真的，我们姐妹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家的影响是大的。如果你说你家挂了一个牌子说是耶稣是我家之主，那他真是你家的主，您知道吗？那么他就掌管你家的一切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姐妹，最少我知道玲玲她有的时候煮菜的时候，她有一面煮一面祷告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上面有一个教父，他的妈妈，那个他10多个孩子，那很有名，一时忘记了，英国那个 Wilson 还是什么，那么说他那个孩子多的，他一天到晚就在那边煮菜煮饭，那么他没有时间祷告呢，结果没有时间，他就坐下来把那个围巾头一蒙，就祷告个5分钟也好，然后再起来做事情。Yeah, 约翰威斯利，那么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神就这么祝福他。如果说你能够把如你家的匾额那个纸写的耶稣是我家之主，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他也把你放在第一位，是不是？我最清楚，因为我其实各位都觉得我的身体蛮好的吧，神保守我身体，有的时候有病痛我就向神祷告，神就医治我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基本上每半年才去一次医院，我跟我那医生夸口说我可以活到100岁，他就给我一张纸头，你要活到100岁你天天照着这个做。我看哎呦， 一半以上都做不到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就看到我们这个拉合，他能够在耶稣的家里面。第三个妇人呢，想也知道是路德嘛。耶稣家里面就出了五个女人，就只讲这五个女人，你知道？路德呢，他是在路德记里面讲。所以我有知道我们有的姐妹她名字叫 Ruth， 很漂亮一个名字，就是路德。有的时候我们猜谜啊，基督教猜谜，想这个马路边捡到的路德。那么有一个标题是说他是忠诚和挚爱的超越，是不是？路德他忠诚于谁？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。所以你看他这么忠诚，而他挚爱，他是超越一切的。什么叫挚爱啊？固执的爱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我的爱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或者是移情别恋，或者是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，我是忠心的爱，永不改变。这路德记呢，3:9b，请来看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路德是什么人呢？摩押人呢？圣经上面说，永不得进耶和华的殿。但是他却是耶稣的祖先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三个女人都不是王公贵人，都不是神的使女或者是什么呀，都是那个非常卑微非常微小，但是他是忠诚和挚爱的超越。这故事是这样，他说耶路撒冷伯利恒发生饥荒，结果拿欧米跟他全家以利米勒他们就到，听说摩押地有饭吃，就搬到摩押地，对不对？结果孩子娶了摩押女人，三个女人，拿欧米跟两个儿子，那么搬到了摩押地，结果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，结果拿欧米的先生以利米勒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哇，真的是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。但是又摩押地又发生了饥荒，哇，没有日子好过。但是听说伯利恒有东西吃，丰收。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，粮仓也会欠收，粮仓也会没有饭吃。但是这一次听说伯利恒丰收了，那么他就想要回去伯利恒，回去耶路撒冷那一带了，回去迦南平原了。那么他就跟他的两个媳妇说，哎呀，你们走吧，耶和华可怜我，说你们回去吧，趁你们年轻改嫁吧，还有路子好走，有饭可以吃。结果那个媳妇就走了，路德说，我不走，我要跟着你，然后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，你在哪里我就跟着你在哪里。所以拿欧米就带了路德回到伯利恒那一带，回到耶路撒冷那一带。人家说，哎，那不是拿欧米吗？拿欧米的意思是甜甜的。拿欧米说，不要叫我拿欧米，耶和华惩罚我，重重的惩罚我，我的先生，我两个儿子都死了，我这个媳妇是摩押女子， 结果他们就回到那个时候，正好圣经上面说恰巧是收获的时候，所以路德就到田间，那个拿俄米就跟他说，你不要到处乱跑，到我一个亲戚的田上面去，去捡掉下来的麦穗，或许人家让你捡，你就捡回来，我们也可以活的有东西吃。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一个话叫做拾穗，就是在捡地上的麦穗，那就是路德记讲的故事。所以路德就找到波阿斯的田里面，波阿斯也是耶稣一路加，像沙门拿顺生沙门，沙门生波阿斯 OK， 也就是说这是一脉相传下来的。所以 Boaz 常常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把它说是好像是耶稣 的形象一样，他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有怜悯，然后他的衣襟遮盖我们。所以他就到波阿斯的田间去拾取。那么当然呢，农忙的时候就住在田里面，就在那边吃。那么波阿斯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有人跑到他脚下面去睡，卷在那边睡。波阿斯是谁？他说我是小女子路德。然后波阿斯说我听过你，那么我是你的 kinsman redeemer， 我是你的一个至敬亲属。 redeemer 是什么？救赎者。但是 kinsman redeemer 表示说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，换句话说他是可以救赎你的，在政治上，在经济上，在一些上面他可以救赎你，他可以买赎你，不能讲救赎你，救赎只有耶稣可以救赎我们的命。但是如果说你的房子需要有人来接收，也叫救赎；你的债务需要有人为你偿清，也叫救赎；你的财产需要有人来接收，还有你的家业要，或者你的血脉要传下去，这都叫做救赎。所以他说我是你的至敬的亲属，但是还有一个比你更近，我去问他。那么所以他就到城门口去问，那人家说我不要， 我不要娶他。结果最后他就娶了路德。那么路德又生了俄贝德，路德又往下生了，最后大卫，最后所罗门王，都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的。您知道吗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家谱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女子，甚至于永不得入耶和华殿的一个摩押女子，却因为回转跟向神，她在耶稣的家谱占了一席之地，圣经里面提到他。至于他的另外一个连襟那个女的没有跟着回来，圣经都没讲他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路德在神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占有一席之地。我这样子讲，你将来有一天你上了，你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会不会在这个天堂里面有名字啊？圣经没有你的名字，哎呦，圣经也有讲我们这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神的子民，因为太多了，没有一一讲。但是当你到天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的名字在 somewhere 生命册上面有，那么你就是有救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因为就好像路德一样，他是摩押人，永不得入耶和华的殿。我们跟摩押人又隔了8000里，是不是？摩押就在附近，是不是？ 但是我们也是有份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我们再次说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像他玛一样，都像路德一样，都像拉合一样。我们生下来是必死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我们在生命册上有，我们在圣经里面有，我们就像路德一样，就像拉合一样，就像他玛一样，神纪念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那么再来一个女子叫做八四八，八四八呢，这个人蛮有意思，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标准的，或者是一个怎么讲呢，他也是讲不好听点，也犯了奸淫罪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大卫犯了奸淫罪。这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上面讲的，那么一个副标题讲他是破碎中的恩典与救赎。您知道吗？他的故事是这样，他说大卫王做王的时候，大卫王好不好啊？但是他有一次睡觉睡到日头平息呀，松懈了，千万不要松懈，他就上他家的天台阳台去，结果看到八四八在洗澡，动了淫心，就把这女人招过来。哎，你知道八四八的英文是怎么写吗？ Base Seba， 意思是四八女王在洗澡。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呢。Bathsheba， 或者把它拆开就是 Base Seba， 四八女王在洗澡，结果他就大卫王把他招来，就占有了八四八。那也不行啊，就赶快把八四八的那个土头土脑的忠贞爱国的乌利亚招回来，他在前线打仗，说你回家吧。那个乌利亚说，哎，我们在前线打仗，我不可能回家嘛。那他就也没回家，大卫本来想栽一张给他嘛，因为八四八怀孕了嘛，那根本乌利亚在前线打仗，怎么可能的事情嘛，就想栽赃给他。结果八四八太怎么样，直肠子了，太脑筋不打弯了，他就也不回家睡觉，然后他就又上前线去了。大卫就偷偷下了个命令到前面，你让他去打，让他打死，就这样子死在战场上。但是他的妻子八四八却怀了大卫的孩子。但是你不能讲说，哎，神你真不公平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那个孩子就死了。那个孽种就死了。直到他明媒正娶，把八四八娶来的时候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？所罗门王。哇，全世界听说是最迥智最聪明的一个王。大卫王啊，他犯了这个奸淫的事情啊，神说啊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，七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所以大卫啊，一辈子在打仗，没有好日子过。所罗门王啊，哎呀，那日子太好过了，是动不动就吟诗作乐，写了传道书，写了箴言，诗篇里面也有他的等等。那么他是一个，就是神再一次这个八四八 一脉相传下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这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事情，当我们生命有破碎的时候，不完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完美吧？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完美。我不是讲，我妻子儿女都很好，那我这个女婿也非常好，孙子孙女都非常好。但是我家七个弟兄姐妹，包括我父母亲，没有一个信耶稣的。我每次回去给他们传的，不要讲啊，不要讲啊，真的不完美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完美吧？略有缺陷是吧？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在他的生命册上面有留下名字。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吧？是。那么我就知道有的人他是五代的基督徒了，哇，那个福气之大，是不是？睡觉都有福气啊，是不是？哇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大卫啊，你到那个博物馆里面，到那个雕像馆里面，那个大卫不是那个裸体像吗？晶莹透剔的吗？其实你仔细去看大卫啊，我保证你不是那个样。他全身都是刀伤刀疤，他是战士出身嘛，又动不动跟狮子老虎跟熊打的嘛，那一天到晚打仗，他这边一道疤，身上一刺一个洞，他一定身上都是都是呀。但是看那个雕像好美啊，是不是？皮肤好光滑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相信那不是那个样，因为刀剑永不离他的家。到现在离了没有？还没有。现在又打起来了，动不动每隔一段时间，一个几十年，反正人家讲说在中东，在以色列大卫家的后裔啊，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作战打仗，一代人是30年，他每30年就要打个仗，不管他怎么打，但神很保守他，都让他打赢，是吧？但是到了现在，大卫家有没有回转归向神呢？还是没有，是不是？圣经只有讲到在最后末世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要回转归向神，大卫家才要回转归向神。今天他们还是信的是什么犹太教，他们还是信的是，有些信的是不知道什么教，是不是？那么神在他们家的刀枪永不离他们的家，感谢神。但是当末日的时候，他以色列全家要悔改的时候，要归向神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在全世界，你就要看到这个事情就要发生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这个八被四八女王在洗澡，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这是一个不完美中的一个完美，破碎中的一个恩典与救赎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救赎，神不是来找好人呐、啊，神不是来找完美人呐、啊，神是来找破碎的人呐、啊，神是来找那些生命中有缺陷的人呐、啊。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还有一个是谁啊？玛利亚。耶稣家谱里面，圣经里面只讲这五个人，还有一个就是玛利亚，在四福音书上面通通有讲到他。他是终极的信仰还有顺服。玛利亚，玛利亚，是不是？哎，现在南美洲很多妇女都叫玛利亚。我以前有一个邻居就是南美洲人，他 他不叫玛利亚。我就很奇怪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讲不叫玛利亚。我说你的 middle name， 中间那个名字叫什么？玛利亚。都有玛利亚，因为这是一个耶稣的母亲啊，是不是？而这是一个终极的信仰跟圣福，他也是这几个人啊，他马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主而死，拉合八十八再再都是生命的危险，甚至于这个路德也是，然后玛利亚当还没有出嫁，他的先生是 Joseph 约瑟，结果天使来怎么样找他，然后跟他说，我给你报一个大好的信息。什么信息啊？哦，救主要降生，你要怀耶稣基督。他说这怎么可能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我还是一个童贞女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童贞女怀孕生子嘛，是不是？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嘛，我们生孩子就没有神迹嘛，或许小神迹吧，但他根本是一个童贞女的时候，他能够怀孕生子，而是从天使从神那边来的。我看到一些报道，我看不太懂，他讲说说什么人家透过耶稣的血还是什么玛利亚他们的血，发现他们好像染色体跟平常人不太一样。我们人的染色体是 X 染色体 Y 染色体，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，那么先生的什么一个 XY 就进来，就但是他发现他们的染色体就是没有先生的染色体，就少了一个 X 还是什么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么因为我是学电机不是学生物，哈哈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玛利亚当他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他说什么？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哇，何等大的一个牺牲啊，是不是？在那个时候，当这个王要报名上车的时候，他们就上去了。他们就是小小的耶稣，但是我们知道了，不是在圣诞节了。圣诞节现在变成商业化了，因为你想说在巴勒斯坦地，如果在圣诞节十二月的时候，那冰天雪地了，这牧羊人在旷野，吃饱饭没事干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实际上是在另外一段时间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说神他的意志他的旨意他的方式要怎么成就，要有人来配合，你知道吗？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们禁不住想到，你如果这样子想，神可以 win 一下子全世界人都信耶稣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劝劝造人是有自由意志，他要我们选择他，这还不讲，他还要放出一个撒旦来诱惑你，你知道吗？就让你在中间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智慧树，有一个分别善恶树，是不是？人吃了智慧树，就是有了属地的智慧，就是知道怎么做生意，知道怎么撒谎，知道怎么替自己找路子，知道怎么样过得好，知道怎么样。但是神要的是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。神要我们再一次能够，不是说善恶树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，而他那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分别善恶啊？ Judgmental， 好像一个审判一样，你是好的，你不好， 这个东西好吃，那个东西不好吃。我跟你讲，这都是个人的喜好。有人说臭豆腐好吃，也确实蛮好吃。有人说这个好吃，那都是个人的喜好，但是那个跟真正善恶无关。但是我们却把个人的喜好作为善恶的标准，那个人不好，那个人好人。什么叫好人啊？对你好的人就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坏人啊？对你不好的人就是坏人啊。而常常一个对你不好的人可能对他好啊，所以那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所以善恶不定。但是神说，我要你吃智慧树，我不要你分别善恶，因为分别善恶是审判的意思，在于神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也看到玛利亚，她情愿我冒着死，我愿意把我自己摆上。这五个在圣经上面的姐妹都是走在这个生死线上，一步路就死，一步路就活，也看到神的保守，神的带领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事情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